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1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第一批任命的官员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川普在竞选当中发出非常诱人的竞选口号，吸引了很多的支持者。不过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川普在白宫会很快发生变化。那么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星期天播出的对川普的采访当中呢，川普就软化了他在竞选中的一些言辞，称美墨边界的围墙可以盖，可以继续建，但是呢其中涵盖一些围栏。前美国官员呼吁川普加强美台的防卫关系。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一起关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相关的情况。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出了第一批白宫官员的任命名单，这些人的观点呈现多元化。他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华盛顿圈内人，他任命的首席战略师则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强硬的右翼反华盛顿人士。在获得总统选举胜利几天之后，川普在星期天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也是华盛顿政界争斗的一位老手，由他出任办公厅的主任，对于许多控制着国会的共和党大佬来说比较令人放心。白宫办公厅主任通常负责白宫的运作，协助总统确定日程，掌握着谁可以与总统会面的大权。与此同时，川普提名他的竞选班子负责人斯蒂芬·班农担任他的高级战略师。班农在漫长的总统竞选过程当中多次挽狂澜于己倒，赢得了川普最有力的支持者的赞扬。他在加入竞选之前是布莱巴特新闻网站的负责人。班农自己称这个网站是另类右翼的平台，也就是反建制平台，经常刊登一些白人民族主义和反犹太的激烈言论。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对我非常成功的团队继续与我一起领导我们的国家感到兴奋。他说，斯蒂芬和莱因斯都是非常合格的领导人。他说，他在我们的竞选当中配合合作密切，带领我们取得了历史的胜利。川普说，现在我要他们跟我一起在白宫共同努力重振美国。共和党议员对川普任用普里伯斯表示赞扬。南卡州参议员格雷厄姆是川普的批评者，他说，这个任命让我看到川普对工作是严肃的。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好的口号不总是能够成为好的政策。他说，当选总统川普将会发现他在白宫里面会很快变化的。奥巴马星期一举行了白宫新闻发布会，这是川普上个星期意外战胜了希拉里·克林顿之后，奥巴马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奥巴马已经在白宫会见过川普，他说，他认为新总统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意识形态化。他说，只要他周围都是好人，他就会成为一个务实的领导人。奥巴马说，他离任的时候，国家要比他2009年接任的时候时局要更好。当时美国经济处于萧条的边缘，要灭的火数量巨大。奥巴马说，川普有时间和空间做出明智的决定，人们熟悉的川普脾气在某些时候对他本人是不利的。奥巴马总统说，那些反对川普的人必须要认识到民主制度就是这样运转的。他呼吁这些人让川普做出自己的决定。他说，美国人民将会自己判断他们是否喜欢自己看到的东西。不过奥巴马说，川普的当选提醒人们选举很重要，选票是有用的。 总的投票率只有大约 55%， 川普没有得到最多的选票，却赢得了选举人票。奥巴马不禁表示，美国要汲取多少这样的教训。星期一，奥巴马开始他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一次出访，他将访问希腊、德国和秘鲁。美国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斯说，这次出访是美国与他最密切的盟友之间团结的象征，是展示美国支持一个强大、完整和统一的欧洲的一种方式。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自赢得了大选之后呢，软化了自己的言辞，这引发了人们对于他能否在上任之后兑现自己竞选承诺的疑问。川普还赞扬了他的对手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以及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星期天播出的对川普的采访中，这位总统当选人回应了外界提出的一些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出人意料的胜选在美国一些大城市引发抗议，人们还在计划在明年一月份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当天进行更多的抗议活动。
我认为像这样的抗议能够向全美其他对这名新当选总统不满的人以及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人民不支持川普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议事日程。
胜选夜誓言要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的川普立即指出，他曾经的对手们都向他表示了支持。在 CBS 的电视节目《60分钟》对川普进行的采访中，他形容克林顿一家是他愿意向他们征求建议的有才能的家庭。他还重申了要在美墨边境高筑墙的意图，不过他承认在某些地段可能只会树倒围栏。
不过在其他一些地方修墙就更为合适，我对这个活很擅长，这叫做建筑。
国会共和党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组建人马来按照川普在竞选时承诺的那样驱逐据估计达1100万的无证移民。在60分钟节目的采访中，川普坚持说其中一些无证移民将会被驱逐。
我们将要针对的人群是那些罪犯和有犯罪记录的人，比如帮派分子、毒品贩子。在美国这类人有很多，可能有200万甚至300万，我们要把他们驱逐出去，要不就把他们都关起来，还是把他们都轰走吧。他们在美国拘留本身就是非法的。在边境安全一切重回正轨之后，我们再就你说的那群人做出决定，那是一群很棒的人。
前总统参选人、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表示，民主党必须要开始一场基层运动，为了正确的呼求而抗争。
没有合理的理由解释我们的人民要花全世界最高昂的价钱购买处方药，也没有合理的理由我们是全球唯一一个不能保证向全体国民提供医保的大国。
川普表示，他将废除奥巴马总统标志性的医保法案，并同时以新的医保方案取而代之。不过新方案会保留奥巴马医保的一些条款。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大选之后，国会参众两院本星期复会，这次大选改变了国会两党对于华盛顿未来权力平衡的预期，也将影响国会推动政府开支法案的努力。共和党人虽然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有所减少，不过到明年一月川普宣誓就职之后呢，共和党将全面的控制白宫和国会。大选之前，许多共和党人预期将与民主党合作讨论一项长期的开支法案，在目前的开支授权12月9号到期之后继续维持政府的运转。不过川普的当选意味着共和党人现在不愿意通过一年的开支法案，而是要通过一个只持续到明年2月或3月的短期开支，然后在新政府的参与下制定一个长期的法案。共和党众议员凯文·克雷默说，我们首先要设法提供政府的运转开支，然后制定一个更广泛的协议，由新总统来签署。克雷默议员说，他希望这个更广泛的协议将包括民主党掌控白宫时共和党无法达成的一些政策目标。克雷默议员认为，奥巴马医保、国家安全、移民改革和税收是他心目中的重要议题。参议院也将在星期二复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延长政府开支是大选过后 这段时间国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大选以后到新国会上任之前的这段时间也被称为国会跛脚鸭会期。处于少数党地位的民主党人将使用参议院特有的阻挠议事日程手段来阻止共和党的一些提案。那么对于川普成功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之后，新一届政府针对重要议题所实施的政策就成为了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其中贸易政策就是这个关心的热点之一。奥巴马政府多次为之努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似乎处于搁置的状态，而抗议的团体并不满足于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今天中午，华盛顿民间组织大众抵抗再次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不公平贸易协议的不满。
我现在身后看到这个抗议团队大概有100人组成，超过半数是从芝加哥赶来参加的群众。他们的诉求是针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TPP。 对于他们来说，堂堂的川普的成功当选已经是他们阻止 TPP 签署的一个成功。
他们所要求的不仅是阻止 TPP 这一个协议的达成，而是对工人阶级和环境更加公平的新的贸易模式。
我们知道川普还是要推行贸易协议，他说他要重新协商协议，获得好的协议。我们不认为他所说的好的协议是对全球人民好的，这些协议真的是在筑底竞争，损害工人工资和保障。我们不认为他会逆转这个趋势。
这个游行从自由广场开始，经过美国农业部、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直至廊坊广场，持续了大约5小时。抗议群体将在太阳下山后聚集在国会山上，以点燃火把和干树枝的仪式形式向国会提出诉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上周三表示，今年肯定不会将此协议提交讨论，一切有关 TPP 或未来贸易协议的决定都将取决于下届总统唐纳德川普。虽然普遍上认为 TPP 已经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一些专家保持乐观。他们认为，当美国企业会因为没有加入 TPP 而在国际市场遭到歧视，并丧失贸易和投资机会后，国会就会开始重视他们的声音。美国之音尼亚于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继续的关注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的一些个相关的话题。那么在欧盟的各国外长星期天的晚上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的会晤，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的欧美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欧洲联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在川普上星期二令人震惊地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召集这次紧急会议，讨论川普先前提出的一些政策，其中包括质疑华盛顿对保卫欧洲的承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以及与伊朗达成的核交易。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partners, and
欧洲联盟和美国是伙伴，将继续在欧盟关心的问题上保持伙伴关系，这是基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原则和利益。我们也讨论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加强欧洲团结的问题，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些问题将更为至关重要。
莫盖里尼说，欧盟坚决支持巴黎协议和伊朗核协议，欧盟国家正在不安地注视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许多说法会如何变成实际政策。川普表示，要在安全问题上奉行孤立主义立场，要推翻国际贸易协议，并拒绝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一将继续开会商讨与力图加入欧盟的土耳其的关系紧张问题，其他讨论的话题还有叙利亚和利比亚冲突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合作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可以说，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不仅在美国的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那么，有分析人士就指出， 川普当选呢，这不仅让美国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关系产生大量的问题，也让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传统盟友关系存在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的联合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攻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方式，他承诺在入驻白宫的第一天就将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并且对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川普还严词指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同盟。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在北京的中国和亚洲项目中心副主任伊桑·克拉莫弗拉德认为，川普当选带给中国的消息是好坏参半。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好消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差不多就意味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终结。 TPP 是一项把中国排除在外且有待最终敲定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合。中国将 TPP 视为对其自身在亚太地区贸易野心的威胁。弗拉德接着说，对于中国来说，坏消息是川普的严厉言辞，他在贸易全球化问题上剑指中国。川普认为，国际贸易协议伤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的竞争力。他还说，他将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或者将它废弃。这项协议是1994年美国跟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的。当选总统川普最严厉的承诺之一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克拉莫弗拉德指出，鉴于承诺可以被用来作为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通过谈判重新确立跟北京的贸易关系，此举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使两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承诺要退出 TPP 会让中国高兴，对于 TPP 在亚太地区的其他11个签约方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克莱莫弗莱德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过各种怪异的言论，如果都兑现的话，可能对该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产生非常戏剧性的后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期待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然而，中国的分析人士在官方媒体上对美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并不十分确定。他们认为，美国退出 TPP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个机会，这个计划寻求扩大跟中国的海上和陆地的贸易联系。不过他们同时指出，川普担任美国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会超乎寻常。他们认为川普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家石英红说，川普的当选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都会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世界经济更加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石英红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财经困境。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非常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军事盟国韩国和日本，指责他们没有为美军在各自国家的驻防承担足够的资金压力。川普建议，如果韩日不同意付给美国更多的保护费，就撤走住在那个地区的美军，让亚洲盟国自己开发核武器。川普还谴责美韩自贸协议，说协议对美国公司和员工不公平。川普意外胜选让许多关注投票结果的韩国人震惊和担忧。韩国学者韩成熙说，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我不希望美国政治影响到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反对川普的原因。美国驻韩国大使李摩凯试图让韩国人放心，有着60年历史的美韩同盟关系仍将牢固。李摩凯说，美韩同盟一直起起伏伏，但是它会一如既往的牢固。他说，我坚信这个关系会持续下去。据首尔的官员说，青瓦台的韩国总统府星期三下午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选举的潜在影响。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说，他相信川普会继续执行美国的政策，在核试爆和导弹试爆的问题上向朝鲜施压。在中国，分析人士注意到，许多鹰派和民族主义者对川普当选非常兴奋，原因是他们认为川普抱持孤立主义的国际观。他们还认为川普在美国跟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上持有的有益有价的态度，有利于实现北京在这个地区的野心。但是克莱默·弗莱德认为，目前看这种观点多少有点推理性的感觉。他说，我的预测是， 川普在上任第一天可能不会将美国从亚洲脱身，或者只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撤出，不过可能会半脱身，比如对南中国海的兴趣减弱。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说，虽然有人相信川普可能会疏远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有利于中国，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只是暂时的。石英红说，日本认为他面临中国的威胁，韩国面临朝鲜的威胁，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出钱。石英红说，他们出钱之后，川普就会非常愿意进一步加强跟韩国，特别是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的联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的相关的消息。谈到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刚才提到了有存在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刚才也提到，对于中美关系呢，有很大存在很大很多的问题，尤其是中美的经济关系也进入了不确定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川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声言，他将尽力纠正中国滥用世界贸易规则损害美国经济、损害美国人就业的问题。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川普尽管作为总统候选人反复犯下许多低级的错误，但他以强硬的措辞反复表示要对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损害美国劳工阶级利益的问题有所作为。这种信息使他赢得了众多劳工阶级选民的选票，从而使他得以后来居上，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我会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贸易诉讼。看看中国在制造我们的产品时对我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吧。中国使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产品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许多人认为川普的这些言论纯粹是为了拉选票而做出的姿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川普很可能说到做到，与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显然川普的这些言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的一席话显示出北京对川普言论感到不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基础更加牢固，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我们相信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石英红则以更为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措辞表示了对川普上台所感到的不安。
那么我不能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预言他究竟会采取哪些可能伤害中美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因而伤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政策。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他不会采取与会损害中美经济经贸关系的重大措施，他不会采取因此会损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重大措施，那他就不是特朗普。
美国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压，中国是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应付完全有能力对抗这些压力吧。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共产党高层怎么决定怎么回应他这个态度吧。
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会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说一些针对中国的话，肯定因为拉选票最终他们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他最重要是会维护美国的利益。
川普在竞选期间以不按常理出牌而著称，并令各方深感意外。他就任总统之后，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举措，人们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 谈到德川普胜选之后呢，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就建议他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政策，加强对台军售，让台湾能不受中国武力威胁，保持独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川普还未宣布国安团队人选之前，亚洲国家都在分析及猜测新政府亚洲政策的走向。美国前政府官员、一些智库学者专家也纷纷对新政府提出政策建议。里根政府的前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斯蒂芬·布莱恩星期天在美国思想家网站发表文章，建议川普利用这个罕有的机会改变美国对台防卫政策。布莱恩说，台湾是民主体制，台湾的新政府获得人民强大的授权，保留其独立与民主体制，但是对中国来说，民主是他的敌人。正如他们最近对香港选举所展示的作为一般，中国军事化的快速发展目的正是要让美国更难以防卫台湾。布莱恩认为，川普政府应该扬弃过去美国只让台湾有一半军队而不让台湾拥有攻击性武器的做法，提供台湾先进的武器装备，让台湾有能力去打击敌人，而不是等到敌人来到家门口才做被动的防御。至于美国对台军售引发的反应，他认为无论中国有何抱怨，美国都会有办法管控两国关系，因为归根结底，中共领导人还是需要美国的市场才能维持其政权不坠，这才是他们最后的底线。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中研院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思俭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的亚洲或台海政策必须等到他的国安及外交团队到位后才会明朗。尽管共和党在党纲中加入对台六项保证，对美台关系有稳定作用，不过川普的战略意图还有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观察。徐思俭说，
说美台关系的话呢，这个就是还是要等看他的人事到期会比较清楚。那么共和党的这个党的这个决议里面有把这个六点保证把它放进去，这当然我们觉得这个对于美台关系来讲是一个稳定的作用，会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但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战略意图跟原来共和党其他核心的思想是不是吻合，这个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现任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的徐思俭也呼吁美国新政府在亚太政策上采取谨慎作为，注意到台湾在地缘的政治作用，不要在与中国的大妥协式的谈判中牺牲台湾利益，因为如果台湾成为第一张倒下的骨牌，将会引发连锁效应，导致地区动荡不安。徐思俭说，
同样的，我们也希望这个川普政权在这个维持跟中国的关系的同时，不要忽略了其实台湾对于东亚的这个地缘战略有的至关重要的这个影响。如果这个所谓的 grand bargain 是把台湾牺牲了，那它很可能将成为影响东亚地缘战略骨牌效应的第一张骨牌，它不会仅止于台湾。所以这一点我呼吁川普政府务必要谨慎。
在美国新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川普已宣布将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里伯斯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也就是总统的幕僚长。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一说，普里巴斯曾访问过台湾，对台湾有一定的认识，他很高兴看到普里巴斯出任川普政府的重要关键职务。普里巴斯去年曾经带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过台湾，并与当时的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会面，与台湾驻美代表处也有良好的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带来一组新闻简讯。由于泄露机密文件被判35年监禁的前美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请求奥巴马总统为他减刑。曼宁通过律师提出申请说，美国从未有过因泄露机密文件而被判如此重刑的先例。曼宁曾经担任过美军驻伊拉克情报分析员，他由于向维基揭秘泄露了70万份军事文件以及军事影像资料而被判35年监禁，他现在服完了6年多的刑期。切尔西·曼宁过去叫布莱德利·曼宁，他被判刑之后改变性别，从男性变为女性。曼宁在狱中曾试图自杀，他在写给奥巴马总统的信中说，他现在生活在焦虑、愤怒、无助、失落和抑郁之中。他说他要求的唯一解脱就是在服刑6年之后获释，因为他从未有过损害美国利益或损害任何军队成员的意图。目前曼宁被关押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军事监狱。曼宁说，他泄露这些个资料只是想让公众了解伊拉克战争对平民造成的影响，而检察官认为曼宁是一个把美国和美国军队置于危险的叛徒。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位联邦法官将3名意图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提供支持的美籍索马里人判处有期徒刑，其中2人因为与政府配合得到较短的刑期。得到最长刑期的是扎克里亚阿布杜拉赫曼，他被判10年监禁。检察官本来对阿布杜拉赫曼寻求15年的监禁，此案的法官迈克尔戴维斯解释说，阿布杜拉赫曼得到最重的刑期是因为他拒绝就他的同伙作证。2014年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准备搭飞机到希腊，然后转机到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的阿布杜拉赫曼被制止，第二年他又一次试图前往叙利亚。另外2名被判刑的人是沃尔萨米和尤素福，他们都选择与政府配合。沃尔萨米被判30个月的监禁，尤素福由于已经被扣押了21个月，所以不用再服刑。他们2个人都与政府合作提供了同伙的信息。在伦敦厄瓜多尔大使馆拉开的一场大戏星期一突发转折，瑞典检察官获准进入厄瓜多尔大使馆，就一项强奸的指控向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阿桑奇进行讯问。阿桑奇为了避免被引渡到瑞典而在厄瓜多尔大使馆避难，一旦被引渡回瑞典，他将要面对2010年对一名妇女进行性侵犯的指控。阿桑奇本人否认有关的指控。有人看见瑞典检察官英格里德·伊斯格伦星期一至少2次进入了位于伦敦骑士桥区的厄瓜多尔大使馆，按计划讯问要进行几天。聚集在大使馆外面的阿桑奇支持者的人数逐渐的减少，星期一剩下的少数坚定的支持者冒着小雨来到使馆的外面，瑞典检察官的汽车也在同时停到了大使馆的门口。支持者伊丽莎白·米德尔顿说，如果我认为阿桑奇是一个强奸犯，我就不会来为他辩护。对另一个名叫杰斯·特法尼的支持者来说，阿桑奇就是一位披露他认为当局不希望公众知道真相的英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刚当选的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在11月14号宣布，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巴斯出任其白宫幕僚长这份颇有分量的职位。那么有关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刚刚当选的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今日宣布，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出任其白宫幕僚长这一颇有分量的职位。普利巴斯是共和党内受青睐的人选，今年44岁，是一位低调的政界圈内人士。 据了解，普利巴斯与台湾长期友好。去年十月，他率领多位资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与中央幕僚访问台湾，并与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会面，双方就美台关系和经济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在美台关系及双方合作方面，蔡英文当时表示，为确保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可以不受威胁地执行，台湾可以自由且公平地举行选举，以及台湾的民主制度得以日益进步且日趋完善，皆是台湾与美国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当时蔡英文还在会中表达推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及 TPP 的决心和重要性。据 BBC 的报道，外界普遍认为川普与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不和，普利巴斯则与两人关系都不错，因此被认为将成为两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同时，共和党党纲列入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他也是幕后推手之一。
台湾海岸巡防署和海军定于11月底将在太平岛海域举办联合军事演习。海巡署近期回应媒体，对于联合军演的一切仍在规划当中，一旦确定演练的时间就会对外说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的报道。
据悉，这次军演将是一次联合人道救援军事演习。一般来说，在南中国海区域的军事演习，因为目前的南海争端十分敏感，但是台湾这次将军演重点放在救援，在提醒中国和南中国海其他生索方太平岛属于台湾之外，也做出友善的姿态，呼吁和平合作而不是相互抗争。今年七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将太平岛定义为礁，引来台湾政府的强烈不满。据报道，蔡英文总统七月就将太平岛定义为人道救援中心，海巡署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加紧努力。台北的南海智库主任乔纳森·斯潘格勒表示，将太平岛定性为一个搜救和救援中心，是使用和平手段对太平岛生索的更进一步。台湾希望做出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姿态，以和平合作对应大陆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化强硬态度。台湾海巡署表示，这次规划人道救援演练时，会结合各种可能的人道救援力量，以对海难人员进行救援。目前，海军会定期到太平岛附近巡航，因此未来的人道救援演练不排除让海军在此过程扮演一定角色。太平岛位于南中国海的重要地理位置，多方宣称对这个面积 0.5 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主权。海牙的国际仲裁庭将太平岛定义为礁，意味着原本200海里台湾渔民可以从事活动和捕鱼的范围缩减为12海里。台湾政府表示不接受国际仲裁庭的裁决，并积极在太平岛区域开展各项活动。
继续是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报告说，未来的美国川普政府将扩大对台的军售，台湾国防部表示乐见这项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常务次长柏宏辉中将表示，乐观看待美国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川普执政之后将可能扩大对台军售。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小布希和老布希政府时代，是共和党，事实上来讲，他对我们的军售是重大军售。
Okay. 柏宏辉次长还说，美国的军售多年来有既定的制度，也是政府的担保。未来的川普新政府在组织和法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将维持这种情况。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美国总统暨国会大选结果对台湾之影响评估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国安局的报告研判，川普政府将要求台湾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可能增加台湾防御能力的成本，但是也会扩大美国对台军售的空间。这份报告还指出，在外交上川普具有孤立主义色彩，可能影响未来美国全面介入国际事务的力度。如果美国从亚太地区退出，将有助于中国填补权力空缺，这样的发展不利区域的和平稳定。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未来如果美国扩大对台军售，将冲击 目前蔡英文政府推动国防自主的政策方向。
因为这个是买，一个是买采购，一个是自制研发，这个还是有两条不同的轴线在这里。那原本蔡政府上来的时候，其实讲的就是国防自主，我们几乎就是国机国造、国建国造，什么都自己来，最好的自己来。现在觉得一个变化了。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台湾国防部要充分研究，确定未来武器获得的管道，因为不论是向外采购或是自行研发，都涉及预算编列等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薄鸿辉中将表示，国防自主的政策仍然非常重要，不过如果美国愿意出售台湾一些先进武器，包括佩里级巡防舰、反潜直升机、伯克级驱逐舰、柴电潜舰等等，台湾政府会加以考量。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美国共和党一贯在军售上友好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应该更积极的去争取采购相关武器。
就依照川普当选他的一个未来的策略当中，基本上对台湾在军购案是有利的，所以基本上对台的整个态度其实也是有利的。
陈廷妃委员还指出，美国共和党今年首度将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列入党纲，也支持适时对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台湾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台湾国安局的报告还指出，美国历届政府的两岸政策一向遵循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一中政策，相信川普政府也将会延续这个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受到普遍关注的河北村民贾静农死刑案的这个事件呢，那么有了最新的发展。在中国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上午，贾静农被执行了枪决。那么在此前呢，有十多位中国的顶尖的法学家和律师在星期一发表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的公开信，就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的河北村民贾静农死刑复核案再次发出郑重的呼吁，要求停止执行对贾静农的死刑复核裁定。那么有关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包括中国法学界泰斗江平、郭道辉和张思之，以及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贺卫芳、清华法学教授许章润、知名律师魏如九、丁锡奎在内的12位法学家和律师，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十周年之际，为贾静农死刑复核案联合陈情，要求停止对贾静农的死刑执行，并另行作出裁定，真正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呼吁信认为，最高法对贾静农一案的死刑复核裁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和政策，在复核程序中没有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呼吁信表示，对贾静农案的复核没有考虑农村财产法律制度的特殊性、传统习俗的影响以及乡村基层的恶政现象，导致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呼吁信还强调，最高法死刑复核裁定忽视贾静农坦白供述、认罪悔罪的量刑情节，违反了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和少杀慎杀的政策。最高法对贾静农一案中被告人存在过错以及坦白供述的法定情节视而不见，人为抬高对其犯罪行为严重性的评价，匆匆作出死刑复核裁定。这一裁定因为缺乏正当性依据，激起了法学界的批评和质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影响了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呼吁信还要求最高法的死刑复核程序应该保障被告人及其律师的辩护权。在贾静农一案中， 最高法从辩护人提交律师意见书到作出死刑复核裁定只用了短短九天。最高法安排辩护人从阅卷到提交书面意见只有五天，这样的期限无法保障辩护人充分地表达律师意见，没有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也无法保障该案公平公正的依法审理。贾静龙也在律师会见时陈述说，承办法官的提审匆匆而过，法院此前也没有收到律师的委托手续。呼吁信希望最高法院正视死刑复核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重申审慎司法的原则，废止三个月完成死刑复核工作的时限规定和考核办法，实质性改变漠视律师辩护权的做法。婚礼前婚房被强拆，婚约遭毁后愤而杀死村长的河北村民贾静龙被最高法不久前核准死刑案引发社会强烈反弹，包括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和贺卫芳、清华法学教授何海波、社会学家于建荣、学者张耀杰在内的专家和学者都公开争辩贾静龙作案后有自首情节，罪不至死。民间也发起有1000多人签名的联署，要求最高法刀下留人。张千帆教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贾静龙引发外界关注的原因是因为该案一审二审直至最高法院复核都忽视了该案的基本事实，就是贾静龙作案后有自首情节，令他罪不至死。他说，
首先是判决确实是顶多是可杀可不杀，按照一般的政策呢应该是不杀。这为什么他这案子呢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这个案子呢纯粹从尊重生命啊、废除死刑的这么一个或者说至少慎用死刑这么一个大趋势来讲呢，也是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
张千帆教授还表示，最近国内的新闻媒体在贾静龙案的舆论导向有所转变，令法学界感到担心，因此他们希望站出来再次对这个案件表态，希望刀下留人，并能推动司法公平正义。他说，
现在好像新闻的调子不能发生了变化，那从这个同情的变成了一种好像是要为这个杀人提供一种正当性的辩护，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法学家和有发出的呼吁的一个缘由吧。
据报道，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10月24日向最高法和最高检递交了由多位律师准备的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强调一审和二审都无视贾静龙的自首情节，以及贾静龙婚房遭死者违法强拆、贾静龙和哥哥被殴打以及贾静龙用尽解决手段都未果的事实。申请强调贾静龙事发前写好准备自首的微信，案发后在前往派出所自首的路上只因被追赶人被打伤入院才未到达派出所。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该种情节属于自首，依法不该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石家庄北高营村30岁的贾静龙2015年农历年初一用射钉枪当众射杀村长兼书记何建华。2013年2月，何建华对贾静龙正在装修的婚房暴力强拆，面对婚房被强拆恋情破裂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贾静龙采取了杀人行动。贾静龙一审二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今年8月31日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北京知名刑辩律师魏如九今年8月22日就贾静龙死刑案向最高法递交辩护意见，但10月18日便接到最高法8月31日签发的死刑核准裁定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近年来发生多起重大网络安全事件，针对政府部门以及私人企业的黑客攻击、泄密事件，网络间谍层出不穷。 而且一起比一起重大，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一项专访报道。
布莱尔上将，感谢你今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我针对你的经验设计了今天的访问，所以会有许多与军事和情报相关的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报告当中提到国家层级的黑客，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朝鲜，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举例来说，如果他们当中一个对五角大楼或任何联邦政府大楼发射导弹，那就代表战争。但是当他们黑进美国人事管理局或是五角大楼，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
Into OPM or Pentagon, how do we keep them accountable?
Well, I think the rules that we have developed for
我想我们针对其他国家所进行的不同类别的攻击发展出不同的规则，虽然对网络领域也适用，但也有些不同。鉴于网络入侵的特性，网络间谍就是要从别的国家获取秘密，只要合乎国际准则，别的国家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只是要比其他人做得更聪明。如果真的伤害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也有一个衡量标准，从严重伤害到低级伤害。美国不一定要用网络方式回击，但如果另一个国家蓄意伤害我们，我们有多种方式可以采取，经济、外交、法律，最后出动军事、网络等手段。所以我们要对伤害评级。近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针对美国公司的攻击，例如索尼公司遭朝鲜黑客入侵事件，他们的攻击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许多中国黑客则是由于经济和商业利益攻击美国公司，这是在我们新发表的主动防御报告上所谈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没有政府支持，我们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手段去惩罚这些外国团体，因为他们在窃取美国公司的信息并造成了伤害。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norm,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right now, especially right now for the Obama.
你提到国际准则，美国政府，尤其是现任的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反击手段是否有效果，是否有效率，能够阻止外国对美国的黑客攻击？而你提到采取更积极的手段，那么你会建议当局采取什么样程度的手段，让他们人赃俱获，来阻止黑客入侵美国？
What kind of attribution should be there to stop them from hacking America?
Attribution is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The longer a hacking group continues its efforts,
要锁定黑客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黑客进行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被锁定。很多私人公司都非常厉害，他们跟踪信号。如果你读微信报告、曼迪昂特报告、火眼报告。他们不是政府官员，是私人信息安全公司的专业人员，他们能够深入到黑客的电脑系统，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有时还会用他们的电脑的相机拍下黑客的照片。所以只要有专业人员，只要努力，是可以锁定黑客的。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就可以按照攻击的程度对他们进行惩罚。我们起诉了七个解放军军官，他们被指控侵入我国的系统进行网络间谍行为，我们可以加强力度对这些个人实施制裁，这些解放军的高级军官。而索尼公司的问题，我们就很确定是朝鲜政府在背后支持。我们的政府非常有信心，因为他们严密监控着朝鲜政府的网络，这就可以上升到更加严厉的处罚。我们谈论的都是网络法则、网络行为，我们基本上会尽量少做伤害，并不鼓励反侵入并清空黑客的系统。一方面，这会抹去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让我们以后无法得到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使用网络攻击得到的信息，对那些进行入侵的个人甚至是国家，采取更有力的方式进行回击。
Even more severe sorts of penalties.
And we just finished the election, so today's the next day.
我们的大选刚刚结束，今天是大选第二天。在本次大选期间，有许多关于外国试图或已经进行的影响美国大选的黑客行为。我们该如何应对外国试图影响美国选举或是美国政治的黑客行为呢？
Trying to either influence the election or in general U.S. politics?
I think for elections, the best policy is publicity.
对于选举来讲，这是一个宣传政策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干预选举，通常会起到反作用。就像二十年前中国干预台湾选举一样，台湾人就说，如果中国支持这位候选人，那么也许这位候选人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认为俄国试图泄露令克林顿国务卿尴尬，让他名誉扫地的信息，反而帮到了他。因此，在一个自由国家，开诚布公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真的变成了严重的阻断服务攻击，就是真的想试图摧毁基础设施，那时我们应该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去回应这种反政府的行为。现在这就是克格勃游戏，是心理战术，耳熟能详的一些策略。我认为只要公开他们是谁，就会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Then I think we think about more serious action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 know that you are.
我知道你曾经参与反恐战争。我们现在是否面临网络恐怖战争？应该如何应对
？How do we address this issue?
The terrorists right now seem to prefer to have lots of.
现在的恐怖分子好像都偏好和死亡、鲜血联系在一起，都是非常夸张的单一事件。他们沉浸在炸弹、匕首、抗争和杀人当中。网络攻击并不会让人类遭受这种痛苦，没有这么夸张，与恐怖组织的诉求不同。因此，恐怖组织采取的网络攻击大部分都是传播激进思想，吸引年轻人，甚至是网络上的精神有问题人士，这是他们的主要威胁所在。我觉得我们可以借助网络运营商的力量，快速地将他们踢出网络，让这样的言论不会被看见。次之，我们政府可以借此针对那些恐怖组织的宣传部门采取积极行动。
Sometimes even psychotic individuals on the internet.
Sure. And I know that you are sitting at the board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你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董事之一。我们看到美中之间在网络方面有许多冲突，包括美国人事管理局遭到中国黑客入侵，以及 F-35 的隐形技术，还有海军陆战队一号的雷达系统都落入中国手中。美国和中国之间在网络方面有哪些威胁、冲突以及契机呢？
And the opportunity between U.S. and China on the cyber issue, and how do we address that?
I think the main opportunity is in terms of making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llegal. China actually has laws.
我想主要的契机是让对于知识产权的盗窃成为非法。中国其实有保障知识产权的法律。如果一家公司认为他的竞争者正在窃取他的知识产权，就可以去告他，不管是透过网络盗窃或是其他手段。在国际上也是一样的，我认为中国与美国都认为是犯罪的事情，我们就能找到方法让这样的事情不在美国发生。现在中国并没有强力执行这些法律，这是我们两国政府正在交涉的，而我想现在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而在网络间谍的方面，我们试图窃取歼20的机密，他们窃取 F-35 的机密，事情就是这样。美国要更机灵地窃取他们的军事机密，也更机灵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就我自己担任美国情报总监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方面做得很好。我想中国要好好想想，你要玩，我也可以跟你玩。而或许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优势，这会形成阻吓效果，这会让双方都不愿意动用军事手段，而用其他方式进行竞争。我想这是健康的。美国与中国不应该进行经济战，我们应该竞争如何吸引世界其他国家，这才是健康的竞争。偷窃其他公司的机密然后进行竞争，那是不公平的。
China should be competing economically. We should be competing to try to attract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at's healthy and that's fine, but we shouldn't be having unfair economic advantage by stealing secrets from each other's companies.
Sure. Last question. Yeah. Your suggestion or recommendation to President-elect Trump?
My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hat we should have an intense cybersecurity campaign.
我的建议会是，我们需要跟当年准备 Y2K 一样紧锣密鼓地准备网络安全。还记得千禧年来之前，大家都担心电脑会出现危险，政府与私人企业并肩合作，我们清除了非常大量的威胁，并更新了网络上的资讯。 我们需要像这种集中的、专注的做法，来改善我们的网络的体制，来确保我们的防卫都是最新的，双向交流资讯，进行合作。所以我会呼吁新政府一上任就进行这样紧锣密鼓的行动。